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警察向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抗议者抗议中国当局提出他们认为是侵害香港自由的新安全法。示威者高呼要求民主的口号，防暴警察就使用扩音器命令他们散去，说他们的聚集是非法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星期五开会的时候提出该法的草案，禁止所谓的分裂和颠覆活动，以及所谓的外国干预和恐怖主义。包括17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全球大约200多位的政界人士星期六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说北京提出的法案是对香港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打击。声明中说，该法案是对香港在1997年按照一国两制的框架从英国回归中国时候的联合声明的赤裸裸的违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再度重新公开露面，这个是在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种种谣传当中第二次神隐三个星期之后。星期日北韩国营媒体报道说，金正恩主持了一个讨论加强北韩核战争威胁和其他问题的会议。画面显示金正恩签署文件发表讲话，指向一个电视屏幕，而电视屏幕上的画面被新闻检查当局模糊化。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这些画面并没有显示明显的金正恩有新的健康问题的征兆。这个是5月1号以来金正恩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他出席了一个化肥厂的剪彩仪式，在此之前他从国营媒体上消失了三个星期。今年4月有一个的谣传说金正恩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动了心脏手术，还有报道说他已经是死亡。自从今年开始以来，金正恩三次从公众视野当中是消失三个星期，北韩当局没有解释金正恩消失的原因。从某方面来看，金正恩减少公开露面的做法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类似。有专家猜测说，金正恩可能就是在疫情期间为了避免额外戒备健康风险而减少公开露面。但是北韩反复声言该国没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问题，这个讲法受到广泛的质疑。在朝中社发表的金正恩最新露面的画面当中，金正恩和参加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北韩军方领袖都没有戴口罩。朝中社报道说，在这次会议上，北韩领导人提出了增加国家核战争威胁的新政策，这个报道没有详细说明应该是采取什么的具体步骤。美军太平洋舰队固态激光武器试验获得成功，水面舰艇作战能力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美军太平洋舰队22号宣布说，太平洋舰队两栖运输船澳舰波特兰号5月16号利用舰载固体激光武器成功击毁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器。太平洋舰队说，这种固态激光武器全称是激光武器系统演示器，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和洛斯罗普格鲁曼研制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演示器。这次波特兰号两栖运输船澳舰进行的海上演示，亦都是这种高能级别的固态激光武器首次进行的系统试验。太平洋舰队说，海军舰艇执行任务的时候正是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包括无人机、武装小型快艇和敌方的情报、监督和侦察系统的威胁。美国海军开发激光武器系统演示器，一种定向能的武器，是能够直接提高作战保护能力，令到指挥官有更多的决策空间和反应选择。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完成检疫，重新出海执行任务。美军太平洋舰队宣布，日前因为新冠病毒人员感染而停靠关岛的美军罗斯福号航母5月21号重新起航，参加美军第七舰队的行动部署，进入菲律宾海执行飞行认证任务。太平洋舰队说，罗斯福号航母在关岛检疫期间，全舰将近4000名官兵都离舰进行了检疫，航母亦都进行了彻底消毒。经过严格的返回测试之后，适当数量的舰员正在安全地操作航母重新起航执行任务。 自从3月24号以来，美国纽约市单日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人数第一次下降到100以下。纽约州州长科莫星期六说，当日有84人死亡，这个无疑是悲剧性的。但这个较低的单日死亡人数对纽约州抗疫战斗来讲是一个整体上的好消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专家分析台湾总统蔡英文未来四年的执政方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召开的记者会上抨击中国在新冠疫情的做法，他同时亦批评中国在有关世卫组织以及对香港和台湾方面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撰写有关蓬佩奥召开记者会的过程的内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面一开场就提到了中国的问题，在媒体关注的疫情的时候，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有关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挑战的更大画面。
Basic facts: China has been ruled by a brutal authoritarian regime, a communist regime since 1949。
蓬佩奧表示，首先要談一談的是基本事實，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黨政權所統治。幾十年以來，大家曾經認為通過貿易、科學交流以及外交接觸，令到他們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會讓這個政權變得更加好像大家這樣，這個但是並未有發生過。蓬佩奧緊接著說，大家是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以及政治上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程度，全世界正在是看清楚這個的事實。蓬佩奧還提到，最近的皮尤民意調查顯示 66% 的美國人對中國有不好的看法，他說這個是中國共產黨選擇所造成的直接結果，這些選擇受政權性質的影響，而他的政權的性質並不是新生的。当他谈到更大的画面第二点的时候，就使用了共产中国的措辞。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Wuhan have accelerated our more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t China.
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回应，加速了大家对共产中国更为现实的了解。中共选择销毁活体病毒的样本，而不是将它分享或者是请求大家帮助将它安全存放。蓬佩奧緊接著列舉了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所採取的各種咄咄逼人的行動。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claimed more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international waters, sank a Vietnamese fishing boat, threatened a Malaysian energy prospector.
蓬佩奧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南中國海國際水域的更多的提出了聲索，撞沉了一艘的越南漁船，威脅一家馬來西亞的能源勘探公司，並且單方面宣布禁漁。美國譴責這些非法行為。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ose to threaten Australia with economic retribution for a simple act of asking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virus. 蓬佩奧
表示，中國共產黨選擇以經濟報復來威脅澳大利亞，原因只是因為要求獨立調查病毒的來源，這個是不正確的。大家和澳大利亞以及120多個國家是站在一起，他們如今響應了美國的呼籲，要求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這個令到大家就可以明白到在哪一處發生的錯誤，並且拯救目前以及是未來的生命。蓬佩奧批評世界衛生組織排斥台灣，並且與北京過從甚密。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so chose to pressu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 into excluding Taiwan from this week's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Geneva.
蓬佩奧表示，中國共產黨還選擇了向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施加壓力，將台灣排除在這個星期的日內亞世界衛生大會之外。 他是明白谭德塞博士和北京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在当前大流行病的之前很久是已经开始，这个深深令人不安。蓬佩奥再次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面的不透明，他还提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二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面的讲话。
President Xi claimed this week that China's acted with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responsibility. I wish it were so. It's been 142 days.
蓬佩奥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这个星期宣称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他是希望真的是如此。自从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首先开始分享有关类似沙士病毒的讯息以来，已经有142人。然而，直到今日，就在大家在今日上午坐在这处的地方，北京继续是拒绝允许调查人员进入相关的设施，扣住活体病毒样本，对中国境内有关大流行病的讨论实行了内容的审查，不一而足。如果中国共产党希望展示出真正的公开、真正的透明，很容易就可以举行记者会，就好像这次的记者会一样，并且容许记者向他们提出他们想要提出的任何问题。蓬佩奥仲表示，中国政府对国际抗疫所提供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失败，给予了全世界造成的巨大生命以及财产损失相比微不足道。他仲说，在援助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方面，和美国政府以及民间所做的相比，任何的国家都是遥不可及。中国政府和官媒最近公开指责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传播政治病毒，并且称他是人类公敌。在星期二，蓬佩奥发出推文以及是书面声明，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开始第二届的任期。中国政府亦都对此是表示了愤怒，声称这个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蓬佩奥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亦都谈到了台湾的时候，他是说
We congratulated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there. We were happy to see that.
蓬佩奥表示，他是要向蔡英文总统祝贺他的就职。台湾的民主程序已经成熟到成为世界的典范，虽然有外来的巨大压力，台湾已经展现出给予人民声音以及选择的智慧。蓬佩奥亦都谈到了香港的问题，他表示他们是有关是否认定香港针对中国具有高度自治的决定仍然待定，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当地的事情。
Our decision on whether or not to identify Hong Kong as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rom China is still pending. We're closely watching what's going on there. This week, pro-democracy legislators were manhandled while trying to stop a procedural irregularity.
蓬佩奥表示，这个星期亲民主的议员向试图制止亲北京的议员的程序违规行为的时候，遭到了粗暴的对待。李柱铭、黎智英等主要香港活动人士被带上法庭，这类的行动给予了作出香港针对中国大陆保持住高度自治的评估增加了难度。在记者会上面，美国资深记者向蓬佩奥问到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所讲过有可能同中国切断一切关系的说话，并且问他美国是否将会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蓬佩奥回答是这样
But we understand that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there and comport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美方对台湾选举胜利者的祝贺，亦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所做的工作，和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协议的历史相符合，是海峡局势最大稳定化的正确解决方案。在谈到如何处理长期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美中关系扭带的时候，蓬佩奥表示
The president talked about how we're going to respond, how he's beginning to think about responding.
蓬佩奥表示，总统谈到了美国将会如何作出应对，他如何开始思考应对降临世界的这场灾难，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所造成。他不想抢在总统前面谈论是这一届行政当局对此将会如何应对，但是你们已经是开始看到个轮廓。他和美国的 5G 国家安全谈到了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到美国如何开始努力确保美国优先，理顺这项的外交政策，并且以恰当的方式应对中国共产党给予美国所带来的这个风险。他还谈到了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摆脱对中国稀土供应依赖的措施。
Decades, and this isn't remotely partisan. Democrat presidents, Republican presidents, all
just turned the other way because of 1.5 billion peopl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enormous
markets in this hope. This 而如今特朗普总统将会确保美国人民作出正确的事情。
Continue to do it. We continue to work on this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way to think about how we can g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how
we have to behave in this country. 美国将会继续在这方面的努力找出一个恰当的方式来思考美国如何能够让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以一种
他们要求的每一个国家都应有的方式来行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的520就职演说当中重申不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但会保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并且期待对岸的领导人亦能够负起相应的责任。
蔡英文又强调，未来四年将会加强台湾内部改革。部分台湾嘅问题专家分析咗蔡英文下一个四年嘅政策走向噶。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喺台北嘅报道。蔡英文总统维持30分钟嘅演说里边，佢维持四年以嚟嘅一贯立场，而且仅仅系以小段嘅篇幅重申两岸关系嘅立场，表示愿意同对岸展开对话，尽力维持两岸稳定，再次强调两岸之间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嘅四个基础。 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正在处于历史嘅转折点，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以及系分歧嘅扩大。佢仲话，台湾唔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及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介正对美国之音就系咁话：，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应该说。
蔡总统想要给外界，尤其是北京一个非常之明确的硬仗，就是他坚持他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个是为了是两岸需要恢复交流对话的时候能够站稳脚跟，而不是在中国大陆仲未有改变立场之前，他们先去迎合北京的立场。 蔡英文将发球权力留向北京嗰一边，美国大为森大学东亚政治科学教授任树丽对美国之音话：蔡英文让北京你决定要唔要追求更进一步嘅两岸关系。好显然咁，北京并不系买单。同一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就针对蔡英文就职演说作出回应，话中国仅仅系愿意响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嘅共同政治基础上边，同台湾各个党派团体以及系人士加强交往，继续就两岸关系以及系民族未来嘅开展对话协商。
The speech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it was so heavily focused on.
任树丽强调呢次嘅就职演说系有趣于蔡英文下咗好大嘅功夫响台湾嘅内部议题上边。 比如系防疫以及系经济，相较过去或者系少咗一啲对两岸议题嘅关切。任树丽话：演说嘅调性系有啲好似喺度话，佢哋必须要照顾好自己。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政经秩序改变之下，专家认为蔡英文想做嘅系响四年之后留下一个更好嘅国家给予台湾人民，亦都因为如此，国内嘅产业发展到社会安定，势必不容轻忽。 蔡英文喺未来四年嘅国家建设工程计划，意在于超前部署产业经济方面，从半导体系资通讯、治安、生物医疗、国防、再生能源到民生战备产业，要打造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社会安定面要建立健康防疫安全网、社会安全网。国家方面着手于国防事务嘅改革。 国际参与亦系维持两岸稳定，并且系加强国家体制以及民主深化。王介正表示，疫情之下，国际经济情势会唔会系有危机，产业链嘅影响好可能都会冲击到台湾未来长远嘅经济发展。蔡英文将经济安全放响最重要嘅位置系可以预期。
而且在他未来四年任期中间，日本安倍晋三也会结束他的首相。
王介正表示。 而且未来四年各国都将有不同层次的变动，包括今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2022年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任期等等，都令到蔡英文不太可能以今日的演说去定位整个未来四年的两岸关系。两岸的情势复杂多变，但是自身的发展仍然有机会把握。蔡英文看中了这一点，强调哪一个能够在疫情过后复杂诡异的国际情势之间掌握机会，哪一个就能够让国家在世界当中脱颖而出。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赖宜中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我觉得哈，就是说呢，这次的演说其实应该大家看的是整体哈。
赖宜中表示，这次的就职演说里面关注的是整体。他分析说，蔡英文即使是谈论两岸，亦都是将两岸放在国家安全的大脉络下来先谈国防改革，再谈国际参与，最后才是两岸的稳定。而未来的四年能否有两岸新的共识发行是主导权，仍然是要看北京。2019年的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亦都连带让两岸的氛围产生了重大的改变。蔡英文当时曾经公开地表明，台湾始终未能够接受九二共识，根本原因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所以说现在问题不是说大家怎么样坐下来讨论新共识，他要有作为。
赖宜中表示，现时问题不是说大家怎样做才能够去讨论新共识，北京是他们要有作为，他必须要有明确的作为，他们在军事上面的威胁必须要停低落来，他们在国际上封锁这方面要停低落来。赖宜中还强调，若然中国的威胁依然对准台湾，是很难有新的共识。就职典礼之前，台湾仍然因为中国的压力被排除在这一届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不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是罕见地在总统就职典礼前夕发表声明，祝贺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强调美台的伙伴关系更加密切。对此赖宜中就是这么说，
需要的是说能够自在的那进行各种的那个穿梭和游游。那有的时候你
需要的就是能够很自在地进行各种关系之间的穿梭和游游。他认为现阶段而言，美国是台湾安全以及是急需战略平衡的维持者。蔡英文在演说当中还强调，无论在什么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一直是他们的坚持，以及治理国家从来不能够依赖激情，而是要在变局当中保持冷静，指出方向。王介正还给予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下了注记，他表示对外维稳，对内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的第二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说，台湾不能够接受在一国两制之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蔡英文强烈拒绝中国对台湾所谓的主权的宣称，可能预示着两岸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而中国方面的回应就说，中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第二个任期后的演讲中，蔡英文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捩点。他说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扩大。蔡英文还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蔡英文和他的民进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到总统和立委选举的胜利。蔡英文誓言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威胁恐吓。星期三在他第二个任期就职典礼的演讲中，蔡英文重申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八字箴言：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他说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湾现状，这个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在1997年香港回归给中国之后，中国以一国两制的政策管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中国去年还提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是中国这个对台政策被台湾主要政党拒绝。 中国主管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对蔡英文第二任期就职典礼讲话做出回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今日星期三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马晓光说，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我们有坚定意志，充分信心，足够能力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接受北京政府为两岸关系发展设定的所谓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过去四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从未停止过，并且加大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战机和军舰频繁在台湾海峡周边飞越和远航。蔡英文今年1月11号在总统胜选的国际记者会上说，他执政之后面对中国的民攻武吓，台湾仍然保持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令到两岸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不过中国却步步进逼，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试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别无选择，必须持续强化民主防卫机制，并建立保卫台海安全的国防力量。蔡英文在今日星期三的就职典礼讲话中说，未来四年为两岸和平稳定，他的政府将会持续努力，并愿意同对岸展开对话，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过去四年来，不单止海峡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台湾亦都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的一个源头。尽管美国和台湾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在本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议员公开力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这一次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国际会议。但是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之下，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努力再次失败。在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9日发表声明表示道贺。这份书面声明表示蔡英文高票连任，表明他赢得到台湾人民的尊重、钦佩和信任。长期以来，美国都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是可靠的伙伴。蓬佩奥声明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公开祝贺台湾总统就职，并且以总统相称。中国外交部对蓬佩奥声明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称美国的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声明中指出，这个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与中美关系，并威胁话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美国承担。中国国防部5月20号都发表声明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是极端错误，亦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国台办亦都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叶冰同杨明分别在台北、北京同华盛顿的报道。
你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当中，将台湾的国防和战略产业列为他未来四年任内要发展的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之一，并且针对国防事务改革揭示了三大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未来四年里面，台湾要发展军民整合的国防以及是战略产业，除了持续发展各滥各造、各基各造之外，台湾将会力推军民技术整合，激发民间进一步进军航空以及是太空产业。在三大改革向上，蔡英文总统亦都指出，台湾国防要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在强化防卫固守能力的同时，未来战力的发展将会着重机动、反制、非传统的不对称战力，并且能够有效防卫网路战、认知战以及是超限战的威胁，达成重层核阻的战略目标。其次，台湾将会实质改革后备动员制度，提升员额达230万之后备军人的战力， 以有效建立他未来和近19万支常备专业军队的协同作战，最后则是提升军中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以及专业化，让年轻人从军的适应问题不再造成台湾军力的耗损。随着中美战略对决的态势越来越白热化，多数的学者认为台海的军事压力亦都将之是增温，中共解放军内的鹰派声量是近期上扬，未来十年内可能是台海最危险的关键时期。而面对着两岸战力的悬殊，台湾如何在军备以及战事谋略上面智取，并且如何在政治上一方面维持独立性，一方面又能够以小事化大，一方面又能以小事大睿智因应，一方面又能以小事大因应谋求两岸和平，将会是蔡英文总统未来四年任期内最大的挑战之一。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支持台湾应该是要转向发展所谓的刺猬战略，亦即是台湾不应该和解放军进行无谓的军备竞赛，不再追求发展大空军大海军的战略思维，反而要好像是只是长满了刺的刺猬，令到大雄无法吞食。他说这个代表着台湾的大量发展地面导弹和火炮等等，一旦共军意图跨海派出登陆占领部队，这些武力能够有效抵御共军登陆台湾的海岸滩头。刺猬战略的支持者认为，面对着来犯的敌军，台湾的备战重点应该是放在滩岸歼敌，而非将战场拉到中国沿岸、台湾外岛或者是周边的海空域，因此台湾应该是放弃所有对大型作战武器的投资，譬如是潜舰、战斗机等，着重在运用能够以低成本大量部署的小型机动性短程武器来防卫国土。台湾已经花费200亿美元军事预算采购美国的武器，包括66架新型的 F-16 战机，以及人员训练和108部的 MIA-2T 的艾布兰战车等等。但是贝克利博士担心，共军开战的第一时间可能先发射数千枚的导弹摧毁台湾西岸的所有跑道，届时 F-16 战机若然无法升空，空优根本是发挥不到战力。就有军事专家指出， F-16 战机以及艾布兰战车可能分别沦为跑道以及海岸上最昂贵的活靶，虽然反对者认为台湾的导弹预警机制能够提供足够的战备时间让战机升空。在前提底下，贝克利博士认为台湾若然转向刺猬战略，发展短程的地面导弹以及重型火炮，钱会花在刀口上面。贝克利博士是具有无可不敌，为什么美国仍然将会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一说？他认为一旦台海开战，美国会协防台湾，因此若然从武统台湾要付出代价来盘算，解放军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们亦都不排除在面对着国内疫情之后可能的社会动荡以及激升的国际压力之下，中国领导班子可能加大对台的军事压力，以转移对他的统治正当性的质疑，而鹰派分子亦都可能作出了这个时候是武统最佳时机，而且是机不可失的研判。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近期谣言满天飞的原因，包括年初传出共军要攞落东沙群岛，近期又有共军在八月军演要兵推先攻金门再攞是澎湖，从南台湾是登陆等攻占路线的新闻。贝克利博士坦承，台海若然开战对美军不利，因为战场太远，又仅仅能够靠几个可能好快就被攻击的日本作战基地，因此台湾要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撑到美军到来，相对美军战场就在家门口，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作战基地，而中国过去20年的军事投资将在未来10年发挥最大的效益，因此未来10年将会是台海最可怕的一段时间。不过他亦都预期10年以后，中国若然经济发展平原化，债务危机拖累，再加上人口红利亦都消失，军事预算已是兵源双双短缺，就可能是无法再支应他的穷兵黩武的发展野心。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2018年亦都曾经预测，美军如果不提升军备，到2025年或者2030年的时候，恐怕很难在西太平洋战胜中国。 今年是中国要达成国防与军事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当中的第二步目标，亦就是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若然达标，这个代表着解放军将会具备远程精准打击作战的能力，可以利用它的导弹或者武器系统就直接攻打台湾，而不需要登陆，就可以摧毁台湾的部分军事力量。因此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北京为了达成这个的建军目标，今年相关的演训只会多不会少，包括下半年的诸日俄基地演训或者是中俄联合军演。不过比起共军占领贝克博士更加担心开战之后台湾可能要面对长达数个月的封锁。他说比起占领，他更加担心台湾被封锁，虽然中国亦都不见得可以做到封锁台湾，不过台湾若然被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将会处于极大的劣势。台湾和他的人民必须要做好被锁国数月的准备，做好存粮、水、燃料、医疗物资以及避难所上面的安排，以安然度过这个封锁期。关于这一点，蔡英文总统在他发展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的蓝图当中，亦都触及到台湾要建构足以确保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以及战略产业。虽然台海形势未有乐观的理由，两岸关系短期内亦都没有改善的空间，但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何介正表示，真正的区域冲突或者是局部战争机率是并不高，比较要防范的是两岸之间的擦枪走火。他说台海的军事压力是来自中美的战略对决，因此未来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将会有频繁的军事活动，不理是共军、美军以及是他的盟国的军机、军舰巡弋。随着美台关系史无前例的紧密，两国的军事合作预料是将会升级，但是王介正博士认为台湾部分人士近期所倡言的美台联合军演可能性很低。他说美军和国军之间的交流恐怕仍然是以观摩演习，还有人员训练交流以及共同商议防卫战略这几个层面为主，距离实际上的部队的互动、联合军演距离非常之非常遥远。事实上在他的政治上面是一个很大的红线，任何美台联合军演的发展中国将会视为挑衅，而中国的反应若然危及到中美关系，美国亦都不可能冒进。王介正认为蔡英文政府延续他第一任内的军队现代化的方向，包括国机以及国舰的国造案以及是发展治安系产业，这些大方向亦都已将会耗掉台湾的年度军事预算，除了武器弹药、教育训练以及后勤上的再投资之外，亦都没有银弹可以再支援主战坦克或者是先进战机的发展。至于在资讯战上面，中国网军是较强，中国黑客对台的攻击亦都是以每小时计，但是最终能够在台海战略上起几大的作用，仍然是有待观察军事科技的发展。对于蔡英文总统主政下的国防布局，前国民党军系立委瑞化文以再多的投资都不划算来用用，因为两岸海空军的实力都是太悬殊，台湾采购任何武器都是安慰剂。他认为中美两大拥核国即使是敌意再深、关系再紧张，只有局部的冲突，没有全面开火的可能性。不过台湾若然甘愿成为美国的马前卒，卷入美国的代理人战争，将习近平逼急了，就可能拿台湾这个马前卒来制旗。他说为什么台湾危险？因为他要用你来打代理人战争，使到你的军队消耗对手的力量，你们最不应该的话就是自己对号入座。瑞化文说现时两岸的军事危机是来自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处在两大强权之间，台湾要懂得小国是大国的生存之道，因此他建议蔡英文政府不要在军事上下功夫，两岸军事上面是无解，相反找政治解决之道才是正途。近期是针对鹰派武统的声浪，他解读是中国要逼住蔡英文政府上谈判桌的信号。主攻台的路线，瑞化文认为共军打东沙是没有战略价值，
但若然是兵推打系澎湖从南台湾登陆，即是代表中共已经是在度恐吓，准备全用武力嚟解决台湾，届时两岸将冇谈判嘅空间。相较于瑞化文对未来两岸关系走向嘅悲观，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宗斌就显得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代表两岸领导人和解嘅赛集会可能响2023年发生。他说近期的公开迹象显示，两岸互释善意可能代表僵局已经开始缓解，尤其是北京在疫情之后检讨国际战狼外交引发全球的反中浪潮之后可能开始调远，再加上台湾大选之后反中亦都已经是完成阶段性的政治任务，未来蔡英文政府的执政重点将会由政治转入经济，因此全民台北方面已经开始思索如何摆脱中美对抗下的被动困局，以及如何化解两岸的僵局重启互动。林宗斌表示，简单的讲就是蔡集会可不可能，林宗斌认为是有这个可能，最好的时间除非是2022年的年初，但是这个亦都是太过紧逼，看情况要到2023年的春天或者是夏天，因为2024年台湾又要选总统。林宗斌表示，未来的一年习近平将会疲于处理中美关系、疫情、内部政治矛盾亦是经济困局，但是蔡集会可能会在2022年初有一个机会之唱，不过当年底的二十大会让习近平无法松懈下来，因此中共二十大之后台湾下一届总统大选之前亦就是2023年间会是蔡集会的最佳时机，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他预言2023年的前两岸关系会缓和，公司部门的交流亦都会强化，至于台湾发展防御性军力，不除两岸关系冷热的影响，因为台湾要有一定的防御力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继续坚持说透明及时地向国际社会通报了新冠疫情，公共卫生专家的调查研究和公开信息就显示，中国政府仍然在避重就轻，甩锅地方政府而推卸国家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一，就是5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面再次强调，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习近平仲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建他所讲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过美中两国公共卫生专家的调查研究以及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政府仍然在这里继续拿地方政府和官员作替罪羊，推卸中央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所应该负有的国家责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王炎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的态度是避重就轻、闪烁其词。王炎忠又说，直到1月20日之前，中国国家卫健委是不掌握任何准确信息的，当时连病毒是否人传人都还未有搞清楚，显然这个时候传到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都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曾经在2005到2009年间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克里斯托弗希尔日前在外交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说，虽然当时中国政府可能真的尚不掌握实情，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在武汉发生的事情上面对世界其他国家不透明，这是极其不作为的。针对华盛顿和国际社会关于北京是否及时共享新冠病毒资料和数据的指责和质疑，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日前亦都回应说，中方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的保守，亦都没有任何的迟疑，言外之意中国对外通报的信息是及时的。新冠疫情最初在2019年12月份已经在武汉出现，按照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的说法，他们在12月20日晚间接到了通报，虽然1月12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信息，但是直到1月20日中国政府才决定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中国高级别流行病防控专家钟南山 日前接受 CNN 獨家專訪的時候表示，湖北和武漢的地方官員不願意講真話，在疫情之初隱瞞真實。翁南山透露，他率領專家組1月18日剛剛抵達武漢，就接到了當地醫生和他昔日學生的電話，說他知道武漢的疫情遠比官方報告說的嚴重得多，感染人數亦都要比上級多得多，顯然武漢早已經發生了人傳人。直到1月20日，鍾南山醫生在中國中央電視台上面宣布新冠病毒是可以人傳人的，而在此前的幾個星期裏面，武漢和湖北的地方官員一直堅持說並沒有明確證據顯示病毒已經發生了人傳人，而且聲稱疫情是可防可控的。國際社會批評中國政府並沒有及時通報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從而誤導了全球防疫的努力，延誤了全球及時防控新冠疫情的寶貴時間。中國國家衛健委官員5月15日回應說，細菌和病毒都存在著人傳人的可能性。這位中國官員爭辯說，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對他的致病病源、潛伏期、傳播方式、傳播能力、感染來源都尚不確定。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王炎中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官員的回應是在推卸責任給地方政府。王炎中說，事實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在隱瞞疫情，特別是在是否人傳人這個問題上面，但國家衛健委副主任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就在狡辯，說細菌和病毒都是存在人傳人的可能性。在國際公共衛生界、世界衛生組織框架之下，國家之間相互通報某種病毒或者疾病是否人傳人是非常重要的。王炎中又說，是否人傳人是一個重要的訊息，因為這些決定某種疾病或者病毒是否在國際間給了其他國家帶來公共衛生的風險。而將某種疾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已經形成了有效的人傳人。王炎中舉例說，當年的禽流感的爆發之後，當時所有成為全球大流行的標準都具備了，但是只是差一個條件，就是還未有形成有效的人傳人，因此當時世衛組織並沒有將禽流感定義為全球大流行。北京雖然在1月12日向世界衛生組織分享了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訊息，國際社會據此開始疫苗和治療藥物的研發，但是對於病毒的感染強度和傳播的方式等至關重要的訊息，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並沒有做到所稱的公開透明及時和負責任地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的訊息。1月27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接受中國國家電視台採訪，公開承認武漢市政府並沒有及時向公眾披露冠狀病毒的訊息，但是同時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就是說作為地方政府，他只有在獲得訊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夠披露。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個之後他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當中，只是武漢和湖北的地方官員被追責撤職，而沒有一個中央政府層級的官員。批評人士認為，北京刻意強調是地方官員隱瞞疫情，壓制醫生吹哨人，不追究中央本源，是為了方便國家向地方官員推卸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國的強烈拒絕之下，台灣再度被拒於世界衛生大會之外。不過北京當局對台灣的封鎖可能不會達到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部分主張美國更強力支持台灣的聲音就越來越大。美國國會議員亦希望通過台灣保證法支持台灣抗拒北京的壓力。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世衛組織星期一舉行的第73屆世衛大會未有邀請台灣參加，台灣總統蔡英文表達了強烈的抗議。在5月20日星期三的就職展開第二個任期的蔡英文表示，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表達對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支持，世衛秘書處可能屈服於政治壓力，但是台灣不會因為被打壓就放棄參與國際事務。 美国政府对于世卫大会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再度将台湾排拒在外表示不满。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亦都发表个声明，对世卫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批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是缺乏独立性，在中国压力下选择不邀请台湾，中国试图抹杀台湾声音的恶意行动，暴露了中国有关在控制疫情问题上面希望透明和国际合作的说法是空洞。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一在世卫大会紧缩的议程之后，是每一个成国的两分钟发言当中用了25秒来指责世卫以牺牲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来发出的政治信号。阿扎尔表示，极为重要的就是台湾要能够作为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以便带入关于他们有效可防效的反应的有帮助观点。世界卫生组织自2016年禁止台湾参与，在这个之前几个月台湾才举行过自由公平的选举，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却不能够只为发出政治信息而被牺牲。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重量级的议员科顿亦都表示，世卫组织官僚在中国共产党的奋力游说之下，不太可能让台湾得到他应有的承认，因此现时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为台湾挺身而出，以确保他的贡献被认可，他的民主愿景受到尊重。科顿在星期二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里面呼吁美国持续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如果台湾无法取得观察员身份，美国应邀请是台湾作为美国的宾客，如同特朗普政府去年在一个联合国主办的宗教自由活动当中邀请台湾作为美国的宾客参加一样。科顿亦都希望国务院解除很多对美国官员如何与台湾外交官互动的具有反效果的规则，并且声称那些限制是很多年前美国政治人物以及是官僚执意不计代价和中国交往的产物，那些日子已经是过去。科顿还表示，很多他倡议美台强化的要素，包括经贸的往来、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提供台湾必要的军事能力、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等，都已经涵盖在他所提出的台湾保证法当中，但是通过这个立法只是一个抗拒北京施压亦是统合行动所必须的作为的开始，而这个亦都需要一个更大的努力，以及是美国毫不动摇的承诺，以支持台湾的勇敢人民，他们有很多可以教导世界，即使是世界未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星期一亦都转推了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贴出的蓬佩奥谴责世卫大会排除台湾的声明，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努力当中，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是格外重要。努比奥表示，美国和台湾是站在一起，台湾是一个和美国有共享价值的民主，亦都是一个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安全与经济伙伴。比较特别的就是奥特加斯在贴文当中出现了一张青天白日满地红色样的口罩，这个代表台湾的旗帜以往在美国官方网页上面极少出现。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一篇题目为是习近平的台湾问题不会消失的报道表示，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前，美国和28个国家呼吁让台湾以观察员参加大会，但是北京视台湾为他的一部分，数十年以来试图让台湾成为国际贱民，台湾最终未能够得到世卫组织的邀请，亦都换来了蓬佩奥对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失去独立性的批评。报道指出，虽然台湾未能够参加这个大会，但是台湾却是受到来自全球的瞩目，他对新冠疫情有效防控，对全世界很多国家提供医疗资源的援助，包括在非洲以及南美洲一些和中国接近的国家，甚至和那些没多久之前才有外交转向北京的国家，包括多米尼加以及萨尔瓦多等医生就新冠病毒的防疫举行视讯，都令到台湾因为他们的软实力赢得了广泛的喝彩，尤其是那些公众态度已经是对北京越加负面的国家。在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日益升高，多次的民调都反映台湾人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这个都会令到高举统一大牌的习近平感到不安。报道在周边邻国对北京的警觉性日益增加，尤其是牢牢掌控住台湾的自由体制的政府，习近平和平统一的愿景看来越加不可能实现。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连续第四年未能够是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达了强烈遗憾以及抗议，并且已经透过驻日内亚办事处将抗议函递交世卫秘书处。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欧江安表示，有22个国家在世卫大会第一日的发言为台湾的参与作出倡议，其中包括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台湾邦交国等14个国家在发言当中明确地提及到台湾，其他譬如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以强调包容利害相关者的说法呼应台湾的诉求，台湾政府对这些支持表示感谢。对于美国和支持台湾国家在大会当中的发言，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代表陈旭在会中提出答辩，说这次的大会各方已经决定不再讨论涉台提案，以免干扰大会的顺利举行，但是少数的国家执意就涉台问题说三道四，严重违反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相关的决议，破坏全球团结抗疫努力，中方对此表示严正抗议以及坚决反对。陈旭强调，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必须在一中原则之下，经由两岸协商作出安排。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一中原则，他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他批评台湾炒作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其实是真实目的，就是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但是这个图谋绝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谢文飞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已经十几日。被捕之前，他和其他人的一次访谈的内容在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前夕发表，引来了不同的反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谢文飞原名谢峰霞，1976年出生，湖南贵阳县人，2013年8月开始在广州参与南方街头运动，拉起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横幅。后来他还参加了纪念六四，支持香港占中，网上发表新冠疫情言论等活动。为此他被控煽颠、寻衅滋事，多次遭刑拘、逮捕、约谈。4月30号晚上被湖南省滨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再度刑拘，羁押滨州市知兴看守所。5月18号两会召开前夕，维权网发表了中国人权律师、109案辩护人、美国汉佛来访问学者陈建刚4月初从美国越洋采访谢文飞的文字稿，讲述这位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的故事。谢文飞在这次采访中表示，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标准，目前的强大是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上的畸形强大。这种牺牲公平正义、资源消耗殆尽、国富民穷式的强大不可能持续，最近几年来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谢文飞采访中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够算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只有实践民主宪政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共产党专政极权之下，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富人害怕财富失去，害怕进入监牢，没有摆脱对再次打土豪分田地和类似运动的恐惧。谢文飞说，和现代政治文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只是一个半野蛮文明的前现代国家。国家似乎富有，肆意挥霍，全球大山壁，民间还有很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人。关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谢文飞说，中国近年经济上在国际社会之中处于重要的一极，这个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互相依存。中国是世界加工厂和第一人口大国的消费市场诸多因素决定的，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大量企业外迁，经济下行，后继消费乏力，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 謝文飛仲話：中國人嘅幸福指數相對較高，呢個係因為大多數中國人所定義嘅幸福，唔係一種基於人格獨立、能夠自由思想嘅幸福，而係一種類似於動物追求温飽、交配、生育兒女方面嘅幸福。謝文飛最後表示，至於佢個人，只恨自己覺悟太遲。在走向街头抗争之前，被中共白白奴役了整整20年，他被当作政治犯受审，是他个人的耻辱，同时也是13亿人民的耻辱，但同时也是他的荣耀。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